鲁智深一拳把周通打出去老远。周通一看床沿上坐着一个大和尚，虽然没有灯光看不准这位的容颜相貌，但是从那大概的轮廓看，呵，这一大堆不亚如一个小山包啊。尤其是听鲁智深这一说话，气息足壮，声音洪亮，真的这屋子嗡嗡直响。周通心想，这哪儿姑娘啊，这是金刚啊，我怎么娶这么一位来？听那老头说今儿个日子不好，犯五鬼犯七煞，这位是什么鬼吧，我问问他。周通这阵可就站起来了，鲁智深呢坐那床边上没动。周通说，你是什么人？鲁智深搭话之前先念了一声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俺乃五台山出家僧人，你家至身活佛到了。这一来这周通更弄不明白了。周通心想，怎么我把和尚娶家来了？呵，我跟和尚过日子这受得了吗？啊，和尚你是怎么来的？混账，不是你把我娶来的吗？啊，你不拿轿抬我，我能上这儿来吗？周通心想，可也对，是我把他抬来的。周通又一琢磨，嗨，我先别问他这个了，我先把他抓住，然后再问原因。周通一个箭步窜到鲁智深的跟前，双拳一举，照着鲁智深的两个太阳穴来了个双风贯耳，呜，这双拳就来了。鲁智深双手合十，左右一分，来了个童子拜佛，开，咔，接着双掌往周通的滑盖穴同时进击，这叫推门望月，呜，周通撤步歇身，来了个遮风挡雨，嗨。鲁智深就是横扫一腿，这叫拨草熏蛇。周通一纵身，噌，来了个旱地拔葱。他往下一落的功夫，双拳合一，照着鲁智深来了个霹雳盖顶。哎，鲁智深呢，胳膊搭十字往上一架，来了个举火烧天。嘿，周通赶紧往后一撤拳，他双臂展开，刚想来个大鹏展翅。这翅还没等展开的时候，没提防鲁智深突然往里边一进步，给周通来了个窝里发炮。哎，哇，炮上了，正打的周通的前胸，这一拳打得比前一拳还重还猛，更具有穿透力。周通挨上这拳之后啊，这脚底下根本都没有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没动静，怎么回事？他就觉得身不由己，悬空而起，整个身子带着风往后退，啊呜，咔嚓哗啦，哎呦，噼里啪啦，怎么这么多动静？这头一下，咔嚓，这窗户呀给撞开了，整个的窗户棂子都给撞散了。哗啦呢，这窗户底下是个茶几，那上面有茶壶茶碗，让周通都给碰掉地下了。接着哎呦呢，这哎呦可不是周通喊，前边啊来了个给周通啊送喝进酒的。什么叫喝进酒啊？就是两口子入洞房时候喝那酒。这酒啊应该是那喜婆子给安排，可那喜婆子呢看见新娘子入洞房那大身板，吓得把她这事儿给忘了，跑后边去了。琢磨半天没想透是怎么回事，说这新娘子怎么这么大身板呢？过一会儿心情平静了，她想起这事儿来了。哎呦，这喝进酒还没给摆上呢，人家小两口洞房里边还得喝呢。她赶紧到前边告诉喽啰，说你往洞房里边给送吧，这时候天大黑了，他不敢送了。有个喽啰一听，那送就送吧，端着一托盘，里边是四个菜，一壶酒，俩杯，两双筷子， 他端着奔后边来了。这喽啰端着托盘刚走到窗户根底下，那周通正好从那窗户里边撞出来，啊，噗咔嚓，窗户一响，这喽啰一看黑乎乎的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吓得他坐井藏头一蹲身子，周通一屁股正坐他脑袋上，这一哎呦啊，是这喽啰叫唤，哎呦，稀里哗啦，托盘里东西全洒了，周通呢？就地一咕噜，他站起来了，冲着屋子里边大喊：“
秃驴，你出来！”
这喽啰一看，吓得撒腿往前面就跑，一边跑一边自个儿心里边还合计呢：“哎呀，怎么回事？今儿个债主怎么管新娘子叫秃驴呀？哦，大概呀、啊，是这新娘子没头发。”债主一看火了。两口子打起来了，我得去报告大债主，好来给这两口子劝架，要不这洞房入不了。这喽啰一口气跑到前边聚一厅，一瞧这儿的这些位还都没散席呢，今儿个大喜事啊，都高兴，瞧这意思能喝到天亮去。大债主在这酒兴正浓，这喽啰噔噔噔噔就跑进来了。哎，我说债主，大债主，不好了，后边出事了。
大债主一听，他看了看这喽啰，出什么事了啊？
这个，他是那个，我这脖子怎么这么疼啊？
这阵这喽啰才觉出来，周通一屁股把他这脖子给坐转筋了，现在这脖子歪着不敢动，比落枕了还厉害。
大债主等他说话呀，快说，出什么事了啊？
我这脖子怎么了？
大债主一抬手就给他来了个嘴巴，啪！你歪着个脖子干什么啊？怎么还不快说？
这一个嘴巴打上之后真寸，把这脖筋给打正过来了。
哎呦，嘿，我的妈呀，嘿嘿，正好你给打过来了。
不是大债主，我跟你说呀、啊，刚才啊我去送东西，这二债主在窗户里边给撞出来了，指着那屋里边骂秃驴，大概呀、啊、因为这新娘子没头发，两口子打起来了，您快去劝劝吧。
大债主一听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，怎么回事？这详细情况我也说不清楚，您快去吧，反正这打起来了。
弟兄们跟我到后边看看。
是，
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，众喽啰
跟着大债主就到了后边了。来到后边一瞧，好家伙，一看鲁智深在那正撵着周通满院跑呢。
大债主一瞅也愣了，哎呦，这在哪出来个和尚啊？今儿个娶媳妇儿啊，咱们雇的是吹鼓手啊，也不是出殡的雇和尚念经啊，哪来的和尚呢？
哎呦，这和尚好厉害呀、啊！他一瞅这和尚光着膀子，露出了一身刺的花袖，穿着个大裤衩子在后边追周通。
大伙一瞅，哎呦，这是个大花花和尚，哎，嘿嘿，哎呀，我们债主够厉害的，怎么让他撵得直跑啊？周通跟那和尚交手是边打边退。
不好，大债主心想，我得助我贤弟一膀之力。
大债主赶紧一伸手，从喽啰兵手里边拿过一条齐眉棍来，他往上一上步，让过周通，把棍一横，
站住。
他这一喊站住，鲁智深停身一看，又来了这么多人，他转身往洞房里边就跑。干什么去？他拿借刀去了。他拿借刀这功夫，大寨主就问周通：“
贤弟，这是谁？”
周通说：“这是在山下取来的花和尚。”喽啰兵在旁边一听，差点没乐了。大伙儿心想：“哎，人家都取花大姐，咱们债主取个花和尚，你看这什么事都有。
贤弟，你自己去的，怎么取了个和尚呢？
这就说呢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我也不知道。
大哥，您得想办法把这和尚抓住，咱得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这功夫，鲁智深提溜着借刀从这屋子里边可就出来了。
大债主一横齐眉棍：“
和尚，你要是知趣了，赶快放下你的兵器，俯首为盲，
如若不然，小心要你的狗命。鲁智深把刀一举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看洒家先杀了你的狗头。鲁智深一摆戒刀，奔着大寨主唰一刀就劈过来了。大寨主摆棍相迎，两个人打在了一起，刀来棍去，棍扫刀迎，两个人打了有二十来个回合。这功夫喽啰们把火把也点起来，四周照得通明，突然间就看那大寨主虚晃一棍跳出了圈外。鲁智深提溜借刀刚想要追，大寨主喊了一声：“什么？你站住！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这个和尚通个名姓上来。”哼哼，要问洒家，乃是五台山出家至明长老的弟子鲁智深。鲁智深，我问你，你俗家名字叫什么？问俺俗家名字吧，俺乃是中经略县公府里的铁侠老爷鲁大师爷。大寨主一听鲁智深这一报出自己俗家的名字，他忙把那七枚棍邦啷往旁边一扔，双手抱拳：“哎呀，鲁提侠，这是怎么说的？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呐！兄弟，给你见礼，扑通！”他跪那儿了。鲁智深往后退了一步：“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打不过洒家，想要认朋友吗？”“嗨，鲁提侠，您不记得了，在潘家楼上咱们一块喝过酒，那天还有九纹龙史进，我是那打把式卖艺的打虎将李忠。”哦，鲁智深这回想起来了，哦，原来是李忠啊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他赶紧刀交作手，上前用手相搀：“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起来。”李忠站起来了：“鲁提侠，那天在潘家楼啊，咱们分手之后第二天，史进去延安府找王进去了，我呢想在店房里边再住两天，可后来听说你拳打了镇关西，官府中正在捉拿你，我就没敢在这久待。从那之后我还是闯江湖卖膏药，后来走到这儿遇见了周通，我们两个结识之后呢，他劝我在此当一名寨主。我一琢磨，当今世道谋生艰难呐，卖艺倒不如落草，所以就在这儿当了大寨主了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跟提侠相遇。提侠，您怎么出了家了？”鲁智深把自个儿的经过说了一遍，一直说到在桃花庄躲在绣房里边要说姻缘，最后抬到了桃花山。李忠听完之后说：“那没别的了，这都是自己的朋友，自己的弟兄，先认识认识吧。来来来来来。”他把周通叫过来了，给鲁智深见礼。周通给鲁智深这一见礼呀，面有愧色。为什么？周通觉得自个儿这事儿办得不怎么地，当着熟人的面更觉得这脸上过不去了，所以他给鲁智深见完礼之后呢，一个劲儿直解释，那意思就是说呀，我呢并不是非抢这亲不可，主要是怪那个请人的，他给请错了，他这一请错了呢，我这脸上也就下不来了，所以呢我就就坡上驴，所以就抢亲了。鲁智深一听心里都明白，鲁智深就说了：“哎，我说贤弟，这么的吧，只要你把这个事拉倒了啊，刘太公他女儿你不再娶了，那就算对得住我了，怎么样？”周通一听满脸通红：“哎，鲁大哥，有您这句话您放心，从今往后小弟我连桃花庄我都不去了。”鲁智深说：“是这么说吗？啊，那好，明天我让刘太公把你的这定亲的礼钱给你送回来，好让人家女儿该嫁谁嫁谁，知道吗？
人家那是有夫之妇
啊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嘞，就听您的。
当天晚上，鲁智深就在这山上住下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鲁智深跟周通的两个喽啰来到了桃花庄，见到了刘太公。跟刘太公一见面，把这个昨天的始末缘由一说，把这定礼钱跟他的禅杖一起取回。鲁智深可没说跟周通在山上俩人打起来了，在洞房里边闹着窝的反，没讲这个。鲁智深跟刘太公怎么说呢？鲁智深说，我昨晚到山上啊，把这周通一番好言相劝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？我呀会说姻缘，结果呢我把他给劝好了。刘太公这一听，从心里边往外这么佩服，哎呦，没想到这胖大和尚还真有这能耐啊！他愣把这个山贼给劝得回心转意，改恶从善了。
嗯，
看来真是佛法无边呐。
鲁智深回到山上之后，在这山上呢又住了一天。这李忠跟周通啊，就同时跟鲁智深说：“说是鲁大哥，我们俩呀有一个共同的希望，那就是希望您别走了，就在这桃花山上当一名大寨主一把手，我们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您，您看怎么样？”鲁智深一听就笑了：“二位，我问你们，你们看见过和尚当寨主的吗？嗯，那不成了笑话了吗？”
李忠说：“那有什么呀？
哎，鲁大哥，国乱民遭殃啊，什么新鲜事不出啊？踢球的可以当太尉，和尚怎么就不能当寨主呢？”
鲁智深说：“不行，我呀是奉了老师的命令到东京香果寺去当知识僧的，这个我不能改主意，东京我得去。但是呢，你们哥俩这一片好心我心里也领了。这样的，如果我这知识僧啊要是当得不顺心，到那时候我再回来找你们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李忠跟周通一听，那好吧，只可如此了。
他们两个人看出来了，鲁智深是不能在这山上留，那就遵照鲁智深的意愿吧。鲁智深在这山上又住了两天，最后决定要走了。这哥俩给鲁智深摆上一桌上等的宴席，摆酒送行。鲁智深呢，吃喝一毕，是拱手告别，背包裹，跨界刀，手提禅杖，他又走上了通往东京的大道。鲁智深不在桃花山上待呀，从他心里边说，并不是就愿意当一辈子和尚，不愿意当这寨主，更主要的是他有点看不上这两位寨主。他对这李忠早在潘金楼上初次结识的时候就看出来了，他觉得这个人呢有点小家子气，不大方。对周通呢，那就更甭说了，桃花庄上抢亲这件事儿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觉得周通为人不够端正，不是自己心目中所宠上的人格，所以他借故下山。下了山之后，他往前走，走出来能有那么六七十里地吧。由于他急着赶路，道上又没有像样的村子，这饭也没吃。最初啊，他在山上吃了一桌酒席，酒足饭饱，没怎么觉着饿。干等着觉着饿了，肚子里边难受了，找不着吃饭地方了，心想赶着往前走吧，万一前面有地方呢。一直走到日头偏西，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直叫唤，还没找着吃饭的地方。鲁智深走上一个高坡，
站在高坡上往前后左右观瞧，瞭望了半天，不但说没有村子，连间房子都看不着。鲁智深一看，今儿个要坏呀，洒家要挨饿，不管如何先往前走吧。鲁智深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忽然从那路旁草丛之中噌窜出一只野兔来。鲁智深一看，嘿，没想到今天这还有点野味，我要把这兔子给逮着，用火烧着吃了，也能解决一餐之饥。哈，他把禅杖一举，想要拍这兔子。这兔子四只小腿一蹬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前就跑。鲁智深是随后就追。您别看鲁智深身体胖大，那是武功在身的人，跑起来脚底也很快，可是那兔子也不慢。那兔子跑的速度在动物界里边也是出了名的，一般人能追得上吗？鲁智深追了半天，瞅着这兔子忽然一拨头钻了树林子了。鲁智深跟着也进了树林了，进了树林往前又走了一段路，他一瞧这林中有一座寺院，这兔子噔噔从那寺院的门底下钻进去了。鲁智深一看这寺院，他站住了，心想有山就有树，有寺就有僧啊，这一路上没怎么吃斋饭，今儿个饿极了，在这儿求顿斋吃，不逮兔子了。他站到寺院门口定睛看了看，这寺院门上头悬挂着一块横匾，上面有四个大字，瓦罐之寺。鲁智深就认识俩字儿，之寺。鲁智深心想，寺这就是和尚家。他迈步走上台阶，用手一推这山门，咕隆，开了，进来了。定睛往四下一瞧，这院子里边蒿草多深呐，当中一条甬路，两边长满了青苔，东西配殿，门户紧闭。随着他这一进来，两边配殿的廊檐下头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飞出来几只燕子。院子当中呢有两棵参天古柏，上边有老蜗窝，几只老蜗吓得直飞，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，啊啊啊啊。鲁智深一看这寺院够冷清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和尚，我呀问问。哎，此处有人吗？哪位长老在家？有人没有？问了半天没人搭话，他这大嗓门在这寺院的寺墙支起回音。没人。洒家今天倒霉，饿了一天了，碰见个寺院还是空的。鲁智深提着禅杖顺着甬路，他奔正殿走。当他走到正殿门口不远的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扑棱一下子又打那正殿门底下窜出一只兔子来，把鲁智深吓一跳。这兔子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奔后院跑去了。鲁智深一看呐，这兔子正是他撵的那兔子。这兔子怎么跑到正殿里来了？他推门走进正殿一瞧啊，迎门那供桌，桌围子已经撕成两半了，桌子底下一堆草，这兔子在这续了窝了。嘿，感情兔子在正殿续窝了。哎呀，再一看供桌后边是三尊佛像，佛像的这耳朵跟那手上啊都挂着蜘蛛网，有两个蜘蛛在那正织呢。还桌子上面的香炉已经早断了香火了，从香炉里边探出俩小耗子脑袋来，这是耗子崽儿，冲着鲁智深滋滋直叫，滋滋滋滋滋滋滋滋。
鲁智深一看，这地方大概是没有和尚的，如果要有和尚的话，不至于这样，我还得上后边逮那野兔子去。鲁智深出了大殿，他奔后院，他往后院走着，随着一阵清风吹过，他闻着一股饭香，哎，这哪有做饭的？他顺着这个味儿就往后走，来到后院一看，这是东西禅房，东禅房这门开着，这个饭香味儿就从那儿出来的。鲁智深迈步走进这东禅房，一看这禅房里头有一个泥灶，灶下边的火还红着呢，上边坐着一个锅。鲁智深掀开锅盖往里边一看呐、啊，嘿，这里边是一锅小米粥，锅里边放了一个木勺，看样子这粥是刚熬好了，火住了还没成呢。鲁智深一看，这可不错啊，现成的一锅粥，这玩意儿喝了也解饿呀，啊，这是谁熬的粥呢？庙里边看的样子不像有人呢，这怎么还有热粥呢？哦，大概刚才我追的那兔子，那是个有道行的兔子精，他怕我把它吃了，所以给我弄了一锅粥，让我把这粥喝了就不饿了，用不着再吃它了。大概是这么回事，不管是不是，我先把这粥喝了再说。鲁智深拿起这木勺来，在这锅里边一搅和，舀了一勺粥，吹了吹，下去了。嘿，都说饿了喝粥甜如蜜呀、啊，今儿个这才有体会，这粥真好喝，再来一勺。这第二勺刚喝了一半，就听院子里边脚步声音起了呼噜起了呼噜起了呼噜，禅房门一推，进来四五个和尚。这几个和尚进来，唰啦一下子跪倒了一溜，冲着鲁智深是一块磕头，然后大伙都说一个词儿：“师傅救命啊，救苦救难！师傅救命，救苦救难！”这下把鲁智深可给弄愣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正是荒林野岔萧条院，其实僧欲求救僧。